记第五章，创世纪第五章和以赛亚书第二十四章。创世纪第五章，以赛亚书二十四章，题目是有罪衰残，与神同行，地极容神。有罪衰残，在以赛亚书特别给我们看到，这个世界要衰败，要衰残，我们要与神同行，效法以诺，来那名，来传扬神的名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同行与荣神，荣神。创世纪第五章讲到亚当的后代，但是亚当的后代特别讲到关于塞特的子孙。圣经关于家谱来看，只有塞特的子孙在这一段讲的最详细。塞特的子孙这一段里面为什么这么详细？因为蒙神拣选，被神纪念，他是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有份。神借着赛特预备救恩，怎么预备救恩呢？因为亚当已经犯罪，人类已经堕落，该隐和他的子孙也是败坏，败落到极点，也不蒙神悦纳，所以神就拣选了赛特代替亚伯，产生近前的后代。所以他们，他和他的子孙，这里他活多大年纪，什么时候生的下一代，讲得清清楚楚。你看哪一个没有啊？在前面一章讲到该隐，也不过短短的讲了他几个后代，也没讲他多大年纪，也用不着讲，因为你在虚空之中，你在罪恶之中不被纪念。但是这一段里面给我们讲的最详细，甚至于这一个，这个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是人类寿数最长那个，也给我们讲明，告诉我们有多大年纪。人类寿数最长的就是以诺的儿子马土撒拉，969岁。那世界上从古算的962岁啊，969是最长的一个，说明神对人类的这种宽容忍耐，因为他死后洪水就来到。所以这张重点给我们看到，以诺与神同行300年如一日，而且生儿养女，生儿养女他还与神同行，这就是我们当效法的。那对他这边以赛亚书24章中心是讲什么？讲世界因罪而衰残，因罪衰残。但是重点呢，在14节到16节的前半节，特别讲到神今天要以这个允许渔民将要欢呼，将要在地极来荣耀神，传扬神的名。在东方这些众海岛，在地极都有人歌唱，说荣耀归于一人。那这一段也是中心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要与神同行，我们要荣耀神的名，这是今天两边的中心的意思，我们要抓住。世界是衰残，因为充满罪恶。亚当的后代不是每一个蒙神拣选，神特别拣选谁？拣选赛特和他的子孙。在这一支里面，我们这是一条线。那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三章耶稣的家谱里可以看到这一条线，一直追溯到亚当。亚当的儿子赛特和亚当，这就是神特别的拣选，也没什么可夸，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拣选。在其中讲到以诺，也讲到挪亚，挪亚也是预备救恩，因为见着挪亚，神预备方舟，拯救当时世代的人，可惜只有8口人得救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求主给我们天天与主同行，过着一个奉献的生活。以诺的意思就是奉献，我们要过奉献的生活。怎么样过奉献的生活？就是要与主同行。与主同行，那我们一定要离开罪恶。与主同行，我们要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。与主同行，你一定要与主同心，根本不明白他的心，也不可能与主同行。那就是神的心，叫我们要把他的名要传扬到地极，在东方要荣耀神。因为神不愿一个人沉沦，愿人人得救。所以与主同行最要紧的是把神的心意带出来，遵循神的旨意，来与他同行。所以现在我们分段看一下，5小段7节对5节。我们今天呢，主要是根据以赛亚这边有3段的意思，所以我们就分3小段。第一段，这边18节，那边13节，因为那边到13节是一段，它意思比较完整，1到13，这边就是1到18。第一段的题目是犯罪被约，虚空荒凉， 当求告神。第一段重点，我们要求告神。为什么要求告神？因为人类犯罪悖约，全地都是虚空，都是荒凉。你是亚当的子孙，如果不蒙拣选，不在救赎里面，都是虚空，那边都是荒凉。所以我们要求告神，当求告神。这个求告神就是以自从赛特生了以挪士以后，人就求告神，所以我们应当求告神。所以现在我们看一下这边一节，先看到第六节，或者一节我们看到第八节也好，一节到八节，分成两小段。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，所以这段讲亚当的后代。亚当犯罪，子孙也同样在罪中，生在罪中，将来也死在罪中。因为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罪入了世界，死也就入了世界。这个是在罗马书第五章保罗讲的清清楚楚。罪从一人入了世界，死又从罪来，死就领导了众人。所以人人都有意思，不但有意思，而且死后且有审判。所以下面就告诉我们说，亚当神造他的时候是怎么造的。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，这再次强调。从第一章到第二章，现在到第五章，都给我们看到人被造是神按照他们，就是三位一体的神，他们自己的样式所造，所以应该何等圣洁公义，满有神的真理，满有神的真理，是完全像神。所以今天我们已经犯罪了，失去了神的那一个公义、圣洁和真理的形象，所以我们今天经过基督耶稣的救赎，才能够恢复像神。那需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这个在哥罗西书、在以弗所书都有，要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这新人就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，满有基督的形象。所以亚当被造，特别说呢，人，这个人主要是指的亚当被造，按自己的形象。所以人类是祖先，所以我们本应该有神的形象。底下第二节，并且造男造女，在他们被造的日子，神赐福给他们，称他们为人。所以第一章就给我们看到，神创造天地万物就是为了人，神也赐福给人。所以当人被造以后，特别讲到神看的是甚好，甚好。第一章的最后啊，神看的甚好，神看为甚好，所以神赐福给人，称为人。所以人所以称为人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，何等尊贵，也本应何等圣洁，像他们，可惜我们都不像他们。所以我们怎么样蒙福？就是我们要追求像他，我们才能赐福。哦，我们是人，是不是人人都蒙福啊？现在看，不但不蒙福，很多人都受咒诅。所以你犯罪，失去神的形象，当然就没有福。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得到神的赐福，重新得到神的赐福？只有我们恢复神的形象，追求啊，我们追求脱离旧人，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，你才有这个形象。第三节，亚当活到130岁，生了一个儿子，形象样式和自己相似，所以这是两个样式。第一节是神的样式，这个第三节是谁的形象啊？是亚当自己的那个形象，这个形象是指的旧的形象，因为亚当已经犯罪了。亚当生第一个儿子以后，生了许多的子孙，许多的儿子都是在他犯罪以后，所以当然这个形象就不是像神了，而是像谁？像亚当的形象，所以就给他起名叫赛特。所以这当中前面当然有第四章就告诉我们，生了该隐，也生了亚伯，亚伯被该隐打死了，所以现在生赛特。为什么生赛特？赛特的意思是代替，代替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借着亚当再给他一个儿子，让他代替亚伯，所以这个代替是代替亚伯的意思。所以可见的赛特是特别蒙恩，赛特也是不配，神让他那个代替亚伯。亚伯多么好，亚伯是善的，亚伯所献的，亚伯和他本身，他本身和他所献的供物是蒙神看重的，是吧？所以他兴起来是代替赛特，代替赛特延续子孙，预备基督耶稣降世，是预备救恩的意思。底下亚当生了赛特以后，又活了800年，所以古代的人的寿数你看多长，又活800年，并且生儿养女，所以亚当的子孙呢多极了。但是其中特别提到赛特，下面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，所以这是人类第一个祖始祖啊死了。为什么死？我们记住为什么死？罗马书5章12节，还有18节到19节， 为什么人类死？因为罪进入了世界，因为犯罪的结果。所以以希伯来书九章二十七节吧，二十七节也是告诉我们，按照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，死后且有审判。因为有罪，所以人有死。这死是从罪而来，死是罪的结果。不然的话，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根本不会死的，在伊甸园里哪有死？没有死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有死。所以亚当死了，这就是罪恶的刑罚。不但死了，死后还有审判。再看第六节，我们应该到第八节。到第八节，第六节，塞特活到105岁，生了以挪士。以挪士的意思是必死的人。为什么他给这个儿子起必死的人？那就他深深认识到，因为人犯了罪，所以人就成了必死的人，没有一个人不死。而且呢，他生了这个儿子以后，四章的二十六节，就是最后一节告诉我们，他生了那个儿子以后，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，这个是最宝贝的了。所以在塞特的时代，带领人求告神，公开的侍奉神，承认神，敬拜神。这个时候人类已经延续很多子孙了，所以他们那个带领人，所以这个是最宝贝的，求告神的名。他生了以诺士以后，他又活了807岁，807年，所以可见他生了多少儿女了，又生儿又养女。塞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。这个是讲到塞特。再看第八节，就到这里为止啊，到第八节为止，这是一小段啊，在这段里告诉我们啊，这个塞特子孙啊，在这段里告诉我们塞特子孙这个以挪士生了以塞特生了以挪士人呢、啊、才求告神，所以我们都要求告神的名才那个蒙恩。对到这边以赛亚书24章从第一节到第六节，那边到八节，这边到六节，这边到六节，先看这一小段。接下来我们看这里说，这段讲什么？主要讲人类犯罪，被盗犯罪，所以大地荒凉。所以第一节说，看哪，耶和华使地空虚变为荒凉。为什么空虚？为什么荒凉？因为人犯罪，是吧？又翻转大地，将居民分散，所以这个世界就是动荡不安呢、啊。就给我们看到，有的时候聚集，有的时候想把人分散，分散就是被掳的光景。你本来很好的过日子，以后因为你犯罪，所以你就被掳分散，就被迫。结果大地都翻转。所以这第一节，这第一节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犯罪虚空变为荒凉，因为人犯罪，所以神使整个的地都虚空，犯罪所以虚空，地虚空，人生就虚空，一切都虚空，虚空变为荒凉。以赛亚书45章有这么一句，神创造大地并非使地荒凉，乃是为使人居住。这个荒凉就是有原因，这个荒凉就是因为有罪恶，不然的话不会荒凉。你看神创造大自然，这个宇宙万物多美，叫人来治理大地，来开发这个资源，叫人能够使地不会荒凉，繁荣的，结果变成荒凉，是吧？又空虚又荒凉，这就是犯罪虚空变为荒凉。对着那边第一点，亚当犯罪也是犯罪，犯罪失去神的形象。本来亚当被造是什么形象？神是按照自己的样式造的，自己的样子。那对到这边犯罪，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亚当犯罪，是吧？犯罪失去神的样式，神的形象，神的样子，神的形象和神的样子都是指的何等圣洁公义，没有真理。那这边呢，犯罪虚空变为荒凉，这就是第一节最低一节。再看第二节，第二节对那边的二三两节，那时百姓怎样，祭司也怎样，仆人怎样，主人也怎样，婢女怎样，主母也怎样，买物的怎样，卖物的也怎样，放债的怎样，借债的也怎样，取利的怎样，出利的也怎样。你看都说了多少个人，人际关系，人跟人之间，为什么这样讲？就告诉你，人人犯罪都一样，都变成一样了，没有人不犯罪，而且人人犯罪也人人都一样，都怎么的一样法呢？意思说本质都一样，阶级也都一样，因为都是犯罪。你是祭司也犯罪，你是老百姓也犯罪，意思说人人都一样，人人犯罪，所以结果呢也都一样。所以那时是什么时候？就是这地上啊， 那面对第二点，人类在被造的时候是蒙神赐福，现在对照这边的呢，失去福分。为什么？因为借债取利，应该说放债取利，人家都想取利，你占我的便宜，我占你的便宜，所以就是这个世界就是失去了福分。所以那边是起初被造蒙神赐福，这边是放债取利，失去福分，什么福分都没有了。一面是人人犯罪，就一句话概括了。你看这一节圣经讲了几个方面，又是婢女怎样，祖母怎样，买物怎样，卖物怎样，这个问了很多问题。那就是说人人犯罪，对他那边呢，就是都是亚当的形象，这边都一样，那边呢都是亚当的形象。因为亚当犯罪了，所以他的儿子就像他什么，像他犯罪的本质都一样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人人犯罪，那么亚当的形象，这边人人一样的位极，那么赛特蒙神拣选，赛特有特别的地方，所以这一段里特别提到赛特，赛特蒙神拣选。但是这边呢没有两样，你是祖母，你是使女婢女，你是买物的，是卖物的，你是放债的，是借债，你是取利的，出来人人一样，人人什么一样，一样的位极，大家都是利己位极，人人一样。但是那边呢，赛特蒙神拣选，所以我们今天都应该成为像赛特一样蒙神拣选，是知恩感恩不配，所以可不能够跟世人一样啊，一样的取利，一样的自私，一样的位极，一样的以突出个人，我们不能这样啊。这是第二节。再看第三节，地必全然空虚，尽都荒凉。那第三节就是接着第二节呢，第二节给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简直没有一点好，全部都是一样，都画等号。你看这个世界不是这样吗？有钱的没有钱的，有知识没知识，有学问没学问，都一样，本质都一样。所以地全然空虚，尽都荒凉。因为这个话是耶和华说的，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世界败落，世界败落。对他那边是什么？那边神拣选赛特的目的是什么？预备救恩，最要紧的是预备救恩，这是神的目的。还有我们看这边什么？这边是全然虚空，那边就是生儿养女。如果不是在主里面呢，说实在的，生儿养女也都是虚空，全然虚空。所以这边生儿养女，那边是全然虚空。底下我们再看第四节到第六节啊，我们这几节要连着看，因为那边也都是名字。这边四节到六节，大家注意啊，那边是五节到八节，这边四节到六节，那边五节到八节，这边四节到六节，大家看。他说地上悲哀衰残，世界败落衰残，地上居高位的人也败落了。你看这个这些个话都告诉你，又是衰残又是败落，而且你哪怕是居高位的人，就是大有名望的人，哪怕是居高位的人也都败落了，也都败落了。那么两边相对啊，我们再看五节四五六，我们这三节一起念完。地被居上的居民污秽，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。所以第五节很要紧，就说第四节为什么地上这么衰残，这么悲哀，这个原因在哪里，就是第五节就告诉我们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原因，地不是无缘无故的就空虚就衰败就衰残，为什么呢？第五节，地上的居民啊被污秽，是因为他们犯了律法，违背了神的话语，废了律例，背了永约，所以地被咒诅吞灭，地整个被吞灭了。住在其上的呢也显得有罪，地上的居民被火焚烧，剩下的人稀少。这都是先知的预言。我们知道将来这个地球果真的就是要被火要革新了，被火焚烧，将来真的要被火烧，地上剩下的人太少了，太少了，全部都是这样。启示录给我们看到，那七个印包括七个号七个碗，一个个灾临到地上的人死了四分之一，又三分之一，还剩下多少？没有剩下多少人，就是这样可怜。所以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讲到什么？不求告神，所以败落衰残；那边知道必死，求告神明。那边就讲到赛特生以挪士，赛特生以挪士什么意思？他生了以挪士，给以挪士起名叫 以挪字的意思就是必死的人，知道必死，所以求告神明。大家都知道，在他的那个时代求告神明，那对待这边呢，就不求告神，所以败落衰残。还有呢，为什么地败落衰残，违命背约，被吞灭，所以结果被吞灭，整个地球都被吞灭，就被罪恶吞灭，也被神的刑罚审判所吞灭，违命背约被吞灭，对着那面去敬虔后裔，神悦纳，两边正相反。那边特别讲的赛特的子孙一代又一代，详细的讲他们活多大年纪，他们生儿子，生了儿子又活多大年纪，又生了养女，没有再详详细讲的家谱，像这一段讲的详细。亚当子孙千千万万，亿亿万万都不必讲，没有什么价值。该隐子孙也不用提了，特别提谁？提赛特的子孙，提赛特的子孙。所以就是说，敬虔的后裔神悦纳，那边啊，对着这边来就是违命背约被吞灭，被吞灭。一面给我们看到神拣选赛特子孙，为什么？四个字：预备救恩。对着这边是什么？世界败落。正是因为世界败落，所以神拣选这条线下来，就是预备基督耶稣的降生。以后我们知道亚伯拉罕也是从赛特子孙出来的，因为赛特子孙出了个挪亚，挪亚有三个儿子，三个儿子闪的后代就是亚伯拉罕，是不是？所以一代代传下来。所以这边是那边预备救恩，这边世界败落，所以需要救恩。这就是五节四节到六节，我们接着再看这一段完了我们翻过来再看一小段，请翻过来九节到十八节，这就不分段了。九节到十八节，以挪是活到九十岁生该男，该男的意思是得业者，得产业。以挪是生了该男之后又活了815岁，并且生了养女。以挪是共活了905岁，这一段几乎前面岁数都是900多岁，但是你看吧，你看这个时间这个次序来看，人类的寿数是越来越短，越来越短，渐渐就短了，只有马土撒拉活的是最长。该男，再看第十二节，该男生了马祖桑，这个马勒列。马勒列的意思是什么？是神的称赞。还有一个意思是神是荣耀的，所以我们要荣耀神嘛，神是荣耀的，神是称赞的，我们是否这样的称赞神、荣耀神呢？这是马勒列的意思。他马勒列下面该男呢，生了马勒列以后又活了840岁，并且生了养女。该男一共活了910岁。就死了。下面接着看15节，接着就开始讲马勒列了。马勒列活到65岁，就生了雅列。雅列的意思是卑微，这个名字也很好，我们应该认识自己是卑微的。我们出于尘土，生在最终，死在最终，所以这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卑微，卑微。马勒列生了雅列以后，又活了830岁，共生也并且生了养女。马勒列共活了895岁。所以就没有就不到900岁了，895岁就死了。下面18节，雅列活到162岁，生了以诺。现在就开始讲以诺了。以诺的意思是奉献，可见的雅列他生了这个儿子以后，他把这个儿子献给神，所以以后以诺特别蒙恩，他给儿子起名叫什么？奉献。这个人类第一次给我们看到奉献，就是以诺这个名字，是吧？以诺是被父亲奉献给神。奉献给神，他肯奉献以后，这个雅列也生了很多的儿女，生儿养女。你肯献给神，是不是又生了很多的儿女？所以到18节为止，对他那边呢，到13节，我们现在看那边到13节，请翻过来7到13，这里7节和8节连着看我们2节2节7到8，对的那边就是9到11，7、8、2节。新酒悲哀，葡萄树衰残，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。人类老拿酒常常把酒当作人类的这个物质肉身的享受，享受享乐。一提酒就是说明享乐，因为你吃了甜酒你很舒畅享乐。所以当地衰残的时候，连新酒都悲哀，就意思说你想要喝酒都喝不到了。人家的欢乐就是这么短暂，顺序就变迁了，就没有了。葡萄树衰残，所以就没有酒了。为什么没有酒？因为葡萄树都衰残了，就不结果子了嘛，所以你就没有酒了。心中欢乐的俱都叹息，所以本来是欢乐，现在变成叹息，甚至击鼓之乐也止息了。 个年轻人呢，欢乐的时候敲锣打鼓啊，一天击鼓之乐，仔细了，宴乐人的声音也都完毕了，因为宴乐都要摆酒，你现在酒宴也没有了，酒都没有了，葡萄树都衰残，所以还有什么宴乐吗？宴乐的声音也都完毕了，含情之乐也止息了，八九两节。那这两节给我们看到什么？这两节就是人类的欢乐都要止息。那为什么止息？我们两边相对一下就看出来了。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对着那面九到十一，那面就是求告神的蒙神纪念，那面还是讲以诺士的子孙，是不是？因为那个时代就是从这个塞特生以诺士以后，人类开始求告神，你求告神，你蒙神纪念。对咱这边呢，为什么欢乐止息？不求告神，欢乐止息。你不祷告，你根本不敬畏神，又不寻求神，所以人类的欢乐就是这么短暂，瞬息就过去了。所以两边上面就对出这么一个意思来。这边不求告神，欢乐止息；那边求告神的蒙神纪念。底下我们再接着看九十两节，九节，人必不得饮酒唱歌，喝浓酒的必以为苦。你本来喝浓酒，你好痛快啊，喝这个痛快酒啊，酒性很强，结果呢，以为苦，那就是苦难来到，痛苦来到。人间肉体的快乐总有一个苦，最后是这样，先甜后苦。荒凉的城拆毁了啊，本来你就够荒凉，现在不但荒凉，而且拆毁，各家关门闭户，使人不得进去，这是什么原因啊？战争。战争来到，是不是各家都关门闭户？还有一个什么原因？瘟疫，瘟疫来到，谁又不跟谁串门？大家都关闭，就使得灾难，包括战争、瘟疫、饥饿，各种痛苦来到，所以各家关门闭户，人谁也不能进谁的家，就这么的凄惨。九十两节，九到十一还有一点，在街上因酒有悲哀的声音，一切喜乐变为黄昏昏暗。街上本来也是大家这个欢乐的声音，现在也都听不到了，因为酒没有酒了，所以有悲叹的声音。本来欢乐的声音，现在什么代替了？悲叹的声音代替了欢乐的声音，一切的喜乐都成变成昏暗了。地上的欢乐归于无有，这个实在形容今天的这个世界，是不是？你昨天还欢乐，你今天可能就悲哀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你倒闭了，因为你破产了，因为你这一切的股票也都没有了。所以人的人生呢，在世金钱物质享乐都靠不住，两边相对，九到十一啊，不是九到十啊，我说错了，九到十，这边就荒凉被拆毁，那边是什么？神计划有份，那边你要在神的计划里有份，神的计划就是神救赎的计划，神计划有份，这边呢荒凉被拆毁。到十节，我应该是到，还是到十节？下面十一节开始，接着看。下面是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十一、十二节，在街上因酒有悲叹啊！这个我刚才已经念了，就是说这个一切欢乐的声音，结果呢就变成了悲叹的声音了。十二节，城中只有荒凉，城门拆火进尽，拆这个进尽，两悲相对啊！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悲叹。悲叹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提到那个人叫做卑微，卑微荣神蒙恩，有一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？是荣耀神马勒列，神是荣耀，神是荣耀的。还有雅列是卑微的，这个意思连起来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我们要卑微，要荣耀神，你才能蒙恩。你看塞特的子孙的这个名字，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名字都是一般都父母取的。认识自己卑微，我们要荣耀神，那你才能蒙恩。哎，对着那边是什么？喝酒啊，那边就是放纵突然悲叹，那边是十一十二节，创世纪这边是十五到十七，那边是十一到十二，还有一个意思，这边是什么？拆毁禁忌，十二节，结果你一切都拆毁，城中只有荒凉，城门都拆毁禁忌，可见的呀，一切被掠夺了，有仇敌进犯，所以你什么都不能剩下，你本来都关闭，现在给你城门都拆毁进尽，所以这边就是拆毁进尽，对着那边什么有份神旨，接 现在不在乎你生多少儿女，最要紧你生这个儿女是不是有分神的旨意。所以在这一段里面，所有赛特子孙，其实赛特也不是每一个子孙呢、啊，就在这一条线里面有份的，都是在神旨意中有份，在耶稣家中有份。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？有份神旨，但对着那边却是拆毁定金。好，我们再看13节，对着那边18节，这边13节，在地上的万民中，必像打过的橄榄树，又像已摘的葡萄，所剩无几。这是又一次的形容人类将要遭到一个一个的灾难，最后人没有剩下多少了，所剩无几。那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是雅烈，是不是雅烈？我看雅烈把儿子奉献儿子，他儿子不是叫以诺吗？以诺就奉献的意思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边是肯奉献儿子，对待这边只为自己，你只为自己，结果是什么？所剩无几。那边奉献儿子，生养众多，雅烈以后又生很多很多儿女，奉献儿子，生养众多，这边是只为自己，所剩无几。一天喝酒，一天的放松，结果呢？结果所剩无几，好像打橄榄树、摘葡萄一样，都摘了个干净，剩下没有几个，所剩无几，好可怜呐！为什么？因为人家为自己。这边呢，你做近前的后代，多么的蒙恩蒙福，这就是第一段。现在接着我们看第二段，第二段很短，这段呢最要紧的就是讲到以诺的事情，所以我们从19节一直到22节，19到22，因为对着那边呢就是16节，对着这边是14节到16节的上半句，因为这16节你看当中有一个圈圈，所以我们就16节的上半节，14节到16的上半节，这边是19节到22节，这是第二段，题目是与神同行遍传神荣，遍走遍的遍，遍传神荣，这段还是最中心的了，最要紧的。我们要与神同行，你才能够把神的荣耀传遍地极，传遍东方，传遍各地。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小段，19到22，雅烈生以诺之后又活800年，并且生了养女，一个奉献给神，他自己也蒙恩。雅烈共活了962岁，你看他寿数也是比较长，962岁比亚当的岁数都长，这个雅烈，他肯把自己儿子奉献，神特别赐福他，所以你看962岁。底下讲以诺了，以诺名字是奉献，父母把他奉献，你自己也要奉献，那你才蒙恩，你才能与神同行。所以以诺就是奉献，我们是否肯甘心把自己奉献？他活到65岁，他生命有一个改变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他给他这个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65岁生了一个儿子。所以人类以后啊，这个生育年龄越来越早了。开头就是活100多岁才生儿子，现在你看活到65岁才生儿子呢。生给他一个儿子，他给这个儿子起的名就是与一般人不同。从这个他给儿子所起的名可见的，以诺从他给这个儿子起名，生了马古撒拉以后，他的生命有一个奇妙的转机。怎么转机呢？他在灵里看到他这个儿子死的那一天就是洪水来到那一天，所以他给儿子起名叫什么？叫做他死后降洪水，他死后降洪水。所以你就可见的这个以诺实在是一个先知，是个预言家，他能够这么清楚，我这个儿子死的时候就降洪水。那等一下我们看看是否是如此呢？果真就是这样，而且这个儿子活的年龄是人类最长最长的，969岁。就说神宽容人类，宽容到969年以后洪水才来到。以诺怎么知道呢？969年以后的事以诺就知道，说明他灵里是多么清楚。所以他生了马朵撒拉以后，下面说什么？他就与神同行，就是说他这个生命是与神同行，所以他灵里有所看见。怎么样与神同行呢？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这个我们大家一定要看一下，希伯来书11章第5节讲到以诺是怎么样与神同行。希伯来书11章第5节，找到我们大家一起读，以诺因着信被接去 不至于见死，人也找不着他，因为神已经把他接去了，只是他被接去以前已经得了神喜悦他的名字。所以希伯来书在见证这个以诺，大家看见没有？11章第5节，以诺怎么与神同行？因着信与神同行。所以信心都没有紧，因着信不是在感觉当中，因着信与神同行，就好比天天跟主一同走路一样，并不是他看见了，眼睛肉眼看见，在信心里与神同行，他完全奉献自己，所以他不至于见死，神就把他接走了。而且说他没有接去以前已经得到了神喜悦的名证，是吧？神喜悦的名证在哪里？就是300年如一日与神同行。我们常常今天和神同行，明天又不跟神同行了，三天两头的改变。但是人家以诺是300年如一日，并且生儿养女，他活在世上他还生儿养女。叫我们讲生儿养女好像不大属灵吧，并不一定是这样，生儿养女还要与神同行，他死后降洪水。另外有一处圣经就不必找了，就是犹大书14节15节，也是以诺的预言，他是亚当的第七代。在犹大这卷书里就证明说，他预言到主带着千万圣者降临，要审判那些一切不敬虔的人，他们所做的不敬虔的事和所说的一切不敬虔刚比的话，你就可见了以诺灵力多么清楚。所以一个与神同行的人，他在灵里有所看见，他能够看见末日主降临的光景，他都看得见，所以何等宝贵。对他这边啊，我们看这边一共是4节，对他这边14节，请上过来，14节到16节的上半句，我们看14节，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边啊，从海那里扬起声来。这些圣经两边相对了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呢？看到这些人是什么人？就指着余圣的名，因为前面一节你看13节说所剩无几，因为人犯罪，所以大家都活在罪恶当中，所以最后都遭灾受罚，所以没剩几个人。但所剩无几，这些人剩下的人就是最蒙恩的人，所以我们要做余圣的民。所以这一段主要的意思呢，就是余民欢呼荣神。余民就是说劫后余生啊，我们是不配的，是等于是幸存者，所以要感恩，要报恩，要荣耀神，要欢呼。所以他说这些人要高声欢呼，他们为耶和华的威严从海那里就扬起声来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就是高声欢呼传神威严，他们把神的威严都传出来，高声欢呼传神威严。对的，那面是主享长寿生儿养女，就是雅烈活了962岁，主享长寿生儿养女。所以生儿养女这边就是你要高呼神的威荣，我们要生属灵的儿女，生养众多，主享长寿啊，生养众多。那边就是高声欢呼传神威荣，高声的来欢呼，神越恩待我越感恩，我越报恩，我越知恩，要传神的威严，这是真正的啊，不辜负神的恩典。再看15节，因此你们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，在众海岛荣耀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。所以特别提到东方，东方我们中华民族就是在东方啊，这个救恩是最后临到东方，先到西方然后到东方。所以东方你要荣耀神，你要回报神的恩典。许多的宣教士他们先什么呀，先这可以说前仆后继啊，这样的一代一代一个一个的死在中国，死在东方，为了传扬主的福音。所以今天我们东方人蒙了恩典以后，你要在东方荣耀耶和华。什么叫荣耀神？就是传扬神，而且在众海岛要荣耀神，要传扬神，传扬什么？传扬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，基督耶稣的名要被高举起来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要在东方荣耀神明，那边就是预言洪水临到世人。那边以诺灵力这么清楚，看得这么清楚，因为什么？ 因为他这个生了一个马土萨拉，马土萨拉给他起名就是他死后像洪水，所以他有这个预言。所以正是因为洪水要领导这个世人，就是指着灾难要领导，所以我们今天要在东方荣耀神的名。将来倒不是洪水领导世人，将来有一天神的一个一个灾难要领导世人，所以我们要荣耀神名。再看底下十六节上半句，我们听见从地底有人歌唱，说荣耀归于义人啊，荣耀归于义人啊。所以地底人，所以说你要在哪里传？不但在东方传，在众海岛传，现在更远了，到哪里？到地极要传扬神，地极要荣耀神。两杯相对，怎么样能够在地极歌唱荣耀神呢？对着那边就与神同行三百年。所以我们要，什么叫三百年？就是天天与神同行了，三百年如一日。如果我们真的天天与神同行，对着这边一定会地极都能够唱歌荣耀神，地极歌唱荣耀神，这边是与神同行三百年。我们不与神同行，我们根本不能够到地极去，去也去不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想，我们怎么样叫与神同行？那我们要分别为圣。与神同行的人一定是分别为圣，像以诺一样。以诺在那个时代，他已经看到人类犯罪到极点，所以他就给他儿子起名，他死后一定洪水要来到，所以看见人类越来越多的犯罪。所以以诺能够分别为圣，所以与神同行，恨神所恨，爱神所爱。怎么叫与神同行？还有更要紧的意思，就是遵行神的命令，神怎么说我怎么行，这才叫与神同行。如果我们与主背道而驰，那你怎么与神同行？如果主这么说你那么做，你根本不遵行，而且不看重主的话，我想也不能与神同行，是吧？所以我们要与主同行，那我们才能够地极歌唱荣耀神。底下一句是什么？就到此啊。另外呢，这个十六节的后半句也可以，我们再加上这句，这句什么？下面一句说：“我却说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。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。”那两杯相对，那就是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就是这个我们分到下半来也好啊，这就是第二小段。下面我们看第三小段。第三小段就是从十六节的下半节开始的，这样把它分开。那边呢就是二十三节到三十二节，这边是十六节的下半句，十六下到二三到末了到二十三节，这个我们分成第三段。第三段的题目就是神的审判与神的宽容。这边很清楚看到是神的审判，那边就讲到马土撒拉，那就讲明什么？是神的宽容，神的审判与神的宽容。这是第三段的题目，神的审判与神的宽容。我们先看创世纪这边，这边从二三节开始，以诺共活了365岁，所以可见的以诺他与神同行，最后就是被提了，是不是一共300年嘛？因为他65岁开始与神同行。所以二四节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神就将他取去，他就不再死了。为什么他神就把他取去呢？希伯来书11章第5节告诉我们，他被取去以前已经得到了神喜悦他的名字。所以就是说，我们今天要像以诺一样，你有没有得到神喜悦的名字？什么叫神喜悦的名证？就是说他天天他都跟神同行，他天天他都是分别为圣，他天天他都对追求圣洁，毫无罪恶，远离罪恶，这就是神喜悦的名证，所以神就把他接走了。所以以诺就可以作为末世被提教会的一个典范呐，一个预言呐，一个象征。所以我们也要这样与主同行，教会就要被提。所以我们又没得到神喜悦的名证，怎么与主同行？希伯来书那里更提到因信与神同行，所以我们不要失去信心。今天怀疑，明天动摇，那你就不能与神同行，是吧？我们要因着信与神同行，你才能够蒙恩典。25节，马祖撒拉活到187岁，生了拉曼。马祖撒拉生了拉曼以后，又活了782岁，并且生了养女。马祖撒拉一共活了969岁。大家算一下啊，到底马祖撒拉死的那天到底有没有洪水？我们把 八十七，就是他活到一百八十七生的拉麦，再加上什么呢？他这个拉麦的寿数就是一百八十二，拉麦的寿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拉麦一百八十二岁生了个挪亚，所以你要加上拉麦的岁数。然后呢，挪亚什么时候洪水来到呢？七章，大家看七章的六节告诉我们说，挪亚六百岁，记住啊，六百岁洪水就来到了。所以一百八十七加上一百八十二再加上六百是多少？是多少？九百六十九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九百六十九是真真千真万确的，就是九百六十九岁，就是说马祖发拉九百六十九岁那年，就是挪亚六百岁那年，也就是洪水来到那年。你说奇妙不奇妙？这就是说以诺的预言是完全应验。接下来拉麦活到一百八十二岁，生了一个儿子叫挪亚，挪亚的意思就是安息，安息。他就说了，这个儿子为我们的操作和手中的劳苦安慰我们，他这个操作劳苦是因为耶和华咒诅地。那这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就是说人活在世上，因为亚当犯罪，所以在地上就是劳苦啊，是父母的安慰，同时也是神的安慰。为什么？用神拣选了挪亚，借着他预备方舟，预备救恩，拯救当时时代的人。结果呢，不是救了连他自己一共八口，仅仅八口人。所以挪亚是神的安慰，也是人的安慰。三十节，拉麦生挪亚之后又活了595岁，并且生儿养女。拉麦共活了777岁就死了。最后一节，挪亚500岁生了闪寒雅弗。所以可见呢，闪寒雅弗这三个儿子啊，是这个挪亚500岁生的。那么到了这个挪亚进方舟的时候，这三个儿子相继就是98岁、99岁、100岁，是不是？三个儿子，一共三个儿子，岁数也都不小了，所以他们都娶的媳妇了。所以挪亚神兴起他了，为什么？预备方舟，也就是预备救恩，为了拯救当时的那个时代的人啊，就到32完了。所以到这边，我们现在看翻过来这边，最后这边呢是从16节的下半句开始，我却说我消灭了，我消灭了，我有祸了，诡诈的行诡诈，诡诈的大行诡诈。这个时代不是说先知是这样，先知是代替讲这个世界的人。为什么有祸了？有祸了是一定有原因的，是因为犯罪。什么罪？行诡诈，而且大行诡诈，所以就有祸了，消灭了。所以这世上你看看哪个不行的？你骗我，我骗你，甚至有的夫妻都是你骗我，我骗你，哪个是真的？是啊，儿子也骗爸爸，爸爸也骗儿子，夫妻都相骗，诡诈行诡诈。所以这个世界那真是祸患临到，两边相对啊。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得神喜悦，因信被提，那边是以诺。所以神今天在这个充满诡诈的这个世界，要兴起一些人来向以诺分别为圣，因信啊与神同行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大行诡诈，祸患临到，这边是大行诡诈，祸患临到，那边是得神喜悦，因信被提，免去祸患。是什么叫被提？被提就是免去大灾难。神没有叫我们等来等去等大灾难，教会先被提。所以我们要警醒，像以诺一样，得神喜悦，因信被提，这边就是大行诡诈，祸患临到。这是16到17，所以你看17节说，地上的居民呐，恐惧陷坑网罗都临近你，这不是祸患临到吗？一个一个祸患都临到。再看18、19两节，躲避恐惧声音的必坠入陷坑，从陷坑上来的必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开了，地的根基也震动了。19节，地全然破坏，尽都崩裂，大大的震动了，又是震动又是塌陷。所以我们看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呀，充满了什么。所以这节圣经就是预言地大震动，在启示录就告诉我们，在七个晚当中也有大震动，大地震，在七号七运七晚多次的地都有震动。所以预言地大震动，对上那边就是25到27，警告洪水灭世， 两边都是警告和预言，一面是警告洪水灭世，一面是预言地大震动。洪水为什么灭世，也是因为人类犯罪，也是诡诈行恶。等到第六章开头，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人类终日所思想都是恶，是吧？地上满了强暴，色情泛滥，所以这么多的罪恶，你说怎么不洪水来到，是吧？所以警告洪水灭世，对着这边就预言地大震动，地大震动。十八十九节还有一更重要的意思，神为什么叫马祖扎拉寿数这么长？我看唯一的回答就是什么？就是神最大的宽容。对照这边来，我们就可以看到是什么？这边就是你躲避什么？你躲避恐惧的声音，你坠入陷坑；你从陷坑爬上来，你要被网罗缠住，因为天上的窗户都打开了，地的根基都摇动了。那这两节代表什么意思？严厉的审判。所以两边相反，一面是神最大的宽容，一面是神严厉的审判。神的宽容，所以叫马祖撒拉活吧活吧再活再活，活到人类没法再长了，969岁这个洪水才来到。就是神并不愿意把洪水降到世上，但是因为人犯罪到极点，所以最后还是得毁灭。那对着这边，神为什么这么严厉呢？因为人犯罪不肯悔改，所以你躲吧，你躲来躲去都躲不了。你看这里几个躲，你躲来躲去躲得了吗？你躲避恐惧，你掉了陷坑，你从陷坑上来，你又掉到网络里面。所以一个不肯悔改的人呢，就是这样的，不顺利，不亨通，到处遭灾。讲到人，讲到世界，都是这样攻击。一直到十九节为止，一直到十九节，我们再看二十节。我们就练下来，不再分段了啊。二十节，地大家看啊，地要东倒西歪，好像醉酒的人，又摇来摇去，好像吊床。罪过在地上沉重，必然塌陷，不能复起。就是地因罪恶塌陷，因为罪太深了，罪恶深重，所以整个塌陷。这个塌陷也是因为前面摇来摇去，就地震一样。你看这个世界，一面讲到外面这个地球啊，已经是生态不平衡，整个地球也是一个破烂的地球，又是臭氧层大大的破裂，所以现在这样的疾病癌症特别多。一面我想也是讲到人类的光景，也是塌陷，人类光景也像这个吊床一样摇来摇去，动荡不安。你说你在哪个国家平安？哪国家都有动荡不安，经济的这个危机，又是这个政治的危机，又是道德的危机，又是教育的危机，哎呀，到处都是危机，所以人类没有平安呢。两边相对，那边是预备挪亚救世，救人呐，就救世界，预备挪亚救世，这边是地因罪恶塌陷。挪亚时代人类也是犯罪，但是神还是预备挪亚。借着拉麦生一个挪亚，是的，预备挪亚来救世。那边的二十八节，这边的二十节，再看二十一节，二十一节，到那日，耶和华在高处必惩罚高处的众军，在地上惩罚地上的列王，那就是惩罚一切恶事，恶的事情。高处的是指着灵界的，因为魔鬼是空中掌权的，恶魔是管辖幽暗世界的。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六章都告诉我们，所以神在高处要惩罚高处的众军，就是魔鬼和撒旦的势力，在地上呢惩罚地上的列王，属地的势力、属天的势力都是魔鬼的势力，所以惩罚一切恶事。对上那边是什么？这边呢是讲到挪亚了，是神人的安慰。我们今天一面看到世界的光景，神要惩罚，一面看到挪亚兴起来，被神拣选，他成为父母的安慰，也成为神的安慰，是神人的安慰。所以这世界这么败坏，神要惩罚，但是上帝要拣选挪亚。再看二十二节，二十二节，他们必被聚集，像囚犯被聚在牢狱中，并且要囚在监牢里，多日之后必被讨罪，就是等待末日审判。这里也包括天使犯罪啊，因为讲高处必惩罚高处的势力，指着许多天使不是曾经堕落，在犹大书、在彼得后书第二章都提到，所以两边上面这件事等待末日审判。 把他放在牢狱里，囚在监牢里，多日之后必得讨罪，是什么意思？这是等待末日审判。对他妹妹去拣选预备挪亚，妹妹是神拣选预备挪亚，30节到31节，神拣选预备挪亚。好，最后啊，我们来看这边是23节，那边是32节啊，最后一节。那时月亮要蒙羞，日头要惭愧，因为万军之耶和华必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。在最后一个结局给我们看到两方面，一面世上的这个世界整个动摇，所以日月都昏暗，这个在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也提到，在最近我们查的这个约珥书也提到，在好多福音书里啊，先知旧约里面也都提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末日来到，神要惩罚这个旧造的世界，日月星辰都会有变化，所以日头都不放光，月亮也都惭愧，都蒙，都是好像一层毛布一样。而且有的地方说众星都要坠落，但同时呢，万军之耶和华就指着基督要在锡安山，在耶路撒冷作王，就指着基督第二次要再来。所以你看两边，一面主要再来得荣耀，一面日月昏暗，这表明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两边相对啊，有这么几个意思。这边就是主必作王，敬神得荣，你要敬畏神，在敬畏耶和华的长老面前得荣耀，敬神得荣，必有荣耀。对着那面就是安息遵命，挪亚安息遵命，他本身是安息，所以他处处遵神的话，敬虔预备，神叫他造方舟他就造方舟，安息遵命，敬虔预备，这边就是主必作王，敬神得荣。所以这边说在敬畏他的长老面前必有荣耀，这边那边就是对出挪亚来了。挪亚就好比这个敬畏神的长老，他真是敬畏神，他是一个敬虔的人。所以一面挪亚是神的安慰，这边是神的荣耀。我们说敬畏他的人像挪亚一样，那边他是神的安慰，这边是神的荣耀，长老就是本身就是有神的荣耀。一面给我们看到这边日月昏暗，日月昏暗，主来逼近，这就证明主来的日子近了。所以我们详细看马太福音24章太清楚，耶稣一面讲到人子要大有荣耀的降临，一面呢耶稣讲到日头也不放光，月亮也都昏暗，一会儿大而可畏的日子真的就要来到。所以这边是日月昏暗，主来逼近，对着那边洪水降临审判世界。所以挪亚的洪水就是预告人类末日的光景，同样是这样，在挪亚的时代竟然用洪水灭世，那将来主来之前也是同样，神要用烈火来更新整个这个地球啊！所以旧造有一天要变成新造世界，旧天旧地都要过去。所以今天两边相对，最后我想就是我们要怎样的以分别为圣，敬虔圣洁，与主同行，才能够在地极来荣耀神，在东方来传扬神的名，要分别为圣。所以我们要分别为圣，要荣耀神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今天两章圣经最宝贝的就是要效法以诺，因信与神同行，在他没有必死起居以前已经得到神喜悦的名字，就是他天天如此，他灵里有所看见，他的预言完全应验。那边呢就是我们要荣耀神的名，要做余圣的名，余圣的名要荣耀神，要在地极来传扬神，荣耀神的名。所以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就是与神同行，圣洁警醒，荣耀神明。小轮子让我们要举手，要警醒，还有圣洁，要除恶，一早起来我们就要除恶，圣洁警醒，荣耀神明。我再说一遍，与神同行，圣洁警醒，荣耀神明。神在每一个时代都兴起与神同行的人，合神心意的人。我们知道挪亚也是与神同行，等到我们看到第六章就知道了，他在那个时代是个义人，他也与神同行。所以每一个时代神都会兴起，那我们怎么与神同行？因着信，不是在感觉里面， 求主让我们真正的那个啊，分别为圣，不要与世俗那合污，不要沾染世俗，不要行诡诈啊，不要再贪婪啊，不要再像亚当的形象，让我们要完全恢复像神的形象那样。那地为什么衰残虚空？就因为像亚当一样违命背约，犯罪作恶，所以连地都衰残，都动摇，都震动。所以今天整个的世界就是这样，求主把我们分别出来，让我们敬虔的度日，圣洁警醒，荣耀神明，传扬神明，天天与主同行，这样的教会一定被提。